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我们又有机会在空中里头见面。我是蒙恩。信徒呢，面对不幸社会的歧视、排斥的时候，要能够坚持信心、坚持下去，很需要弟兄姐妹之间真正的团结友爱。而弟兄姐妹之间的团结友爱呢，又有赖于教会连长的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去照顾信徒，也需要年轻出信的弟兄姐妹呢有合一的态度去回应。彼得写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十四节呢，第一部分他要劝勉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特别是连长的对年轻的，要以合神心意的态度来相待。那么为什么彼得要写这段经文呢？我们从经文劝告的内容里推想，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当时的教会在面对社会攻击的时候，教会里做长老的感受到带领教会的难处和苦处，既要受社会攻击，成为攻击的矛头，又同时间受到教会年轻出信的弟兄姐妹不服气埋怨，这些呢都可能教他们想要退下来，放弃牧养教会的职分。而年轻人也可能觉得教会的长老们不懂得带领他们，又不让他们在教会里担任重要的角色，又可能觉得教会的难处，他们又担心那些长老呢是没办法解决啊。这双方面的想法呢都能够叫教会失去了面对不幸社会歧视的力量，老的不信任年轻的，年轻的也不信任年长的，弟兄姐妹的信心呢也会因这个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不协调呢会信心失掉的，而且也会影响他们离开了教会，不想再信靠基督的。彼得写这段劝勉的话，我相信是针对教会内部的情况来说的。弟兄姐妹之间呢，特别是管理教会的长老和年轻的信徒之间，要有合神心意的相待之道，才会保持团结友爱，也才会有力量叫教会在危难的时候有见证主的力量，信心呢才不会因教会内部的冲击而跌倒。对长老的劝勉，我们先看看对长老的劝勉，第五章一到四节。教会长老这个职分名称呢我们最先可以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那里可以看到，那里指保罗在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等地的教会选立了长老，又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那里说保罗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和他见面。我们相信教会在开始没多久就有长老的职分设置，而且最早期的长老呢应该是由使徒来选立的。在圣经里另外一个不同的名称和长老这个职分名称是交替使用的，又叫全群的监督，这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里头说的。今天呢这个监督呢又有人翻译作主教。这个长老或者是监督的职分呢，他是有牧养信徒的责任的，他们要为信徒的灵命成长呢劳心劳力，要以圣经的真理教导他们，又要做群羊的榜样，使信徒除了听到正确的道理之外呢更有榜样可以跟从效仿。这些长老或者监督呢可能是全时间投入做牧养教会工作的，而教会弟兄姐妹就奉献金钱让这些负责牧养教会的长老或监督呢可以专心服侍教会，他们的职分大致上和今天在教会全职做牧师的很相同。彼得劝勉这些做长老的做牧养教会的人呢有两点内容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他劝勉长老的方法，第二个是他劝勉长老的内容。 看看他怎么劝勉长老。他不是用命令来命令长老，不是倚老卖老的吩咐长老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他乃是先将自己降卑下来说话。彼得自己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门徒使徒，他的权柄呢是教会共同承认的，他可以大有能力去吩咐教会的长老要这样做那样做，但他却以自己的身份降卑下来，与教会的长老们认同，大自称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他把自己的身份就拉到跟那些做长老的一样，他这样的说法成为教会长老最好的榜样，不是站在高高的姿态去教育别人，乃是以谦卑柔和的心去劝勉别人。这样的做法呢是最有说服力的，要叫人家容易听他的教导。他又诉诸于他和基督的关系来劝勉，他说的话，他劝勉的内容呢，他不是讲高调说唱高调啊，强调他自己和基督的关系怎么样亲爱，怎么样被基督耶稣来看重，他没有这样说。相反，他强调他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他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一方面可以指他以前曾经亲眼看过耶稣基督受苦，也可以指他曾经效法基督受苦成为见证，像在使徒行传五章四十到四十一节那里就记录了他公开见证呢而被打的。他提到他做基督受苦的见证，这是当时的教会大家有些是亲眼看的，有些是亲耳听到的，而且还亲眼看过这个人的，所以他们敬重这个人，敬重彼得。所以呢彼得这样说呢就很具说服力了，他是有亲身体会耶稣基督受苦，而不是站在外行领导内行的人来向人家指示的，他是有深有经历的来说话的。他还说他自己是同享后来所显现荣耀的，这句话也成了其他长老的鼓舞。保罗信自己经过这个苦之后将来必得荣耀，也成为受苦长老的信心激励，他自己都信才能够劝勉别人。彼得劝勉长老的方法值得我们今天要劝勉别人的时候要学习的，先要谦卑与别人认同，不站在比别人高超的位置去教育别人。我们也有榜样有体验，才能够有力的劝别人效法基督，更需要有信心。要是我们自己勉励别人追求的连自己也在怀疑，怎么能够带领别人追求自己所教导的所劝勉的呢？我们再看看彼得劝勉长老的内容，内容的重点呢主要讲到长老牧养教会的心态。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这样说神的群羊指的是神的教会信徒，那信徒需要有长老去照顾安慰鼓励关心带导教导劝勉，特别是在艰难的日子受冲击的日子，否则呢弟兄姐妹就很容易迷失了正确的方向，入了歧途，不是被异端邪教吸进去，就是信心软弱不再跟随耶稣基督。长老该怎么牧养呢？这里有说 按神的旨意照管他们。这句按神的旨意照顾呢，照管呢，若照中文的翻译方法呢，就是指牧养信徒是按神的旨意，那就是说不是按着自己的方法去牧养，也不是按照自己的目的去牧养，那是按着神的方法、神的目的、神的心愿去牧养。那长老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就不能因为信徒不合自己的想法、不配合自己的个性就不管不理。而这句话呢，按神的旨意牧养呢，在原文里的翻译那个写法呢，是它与甘心这个词呢，下面马上甘心这个字呢相连接，就是第二节下半节那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它意思就变成为，务要牧养神的群羊，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按神的旨意甘心。那这样说法呢，就可以使人理解为牧养教会的长老，他们的甘心牧养是按神的旨意如此，他们甘心牧养是按神的旨意的，他们相信这个长老的职分是按神的旨意设立的。那这样理解呢，在现实教会的生活来说也是正确的。那唯有相信自己呢，他现在有的长老职分或是牧师的职分是按神的旨意而担任，他心里就会甘心踏实。就算是遇到极大的艰难，当想到那个职分不是出于人的命令，不是因为自己的兴趣来担任，乃是神的旨意来甘心来做的，那就有力量去面对群羊，教会各种困难来了，也有力量去承担因着耶稣基督、新基督的名而遭遇的打击和伤害。彼得劝勉做长老的牧养信徒的态度，他用了三次不是、乃是。第一个不是，是不是出于勉强；第一个是，乃是出于甘心。啊，做教会长老牧师的不能是勉强来做的，有少数人呢是为了别人推崇称赞而担任这个职分，认了这个职分之后呢，又会说，哦，那不是我想做的，是他们要我干的。那说这些话的人呢，就是出于勉强而不是出于甘心。这样的长老牧师服侍教会呢，会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勉强去做的人都不会待不住的。当教会有反对意见呢，有年轻的信徒不成熟的行为呢，那么如果只出于勉强心呢，就很难继续做下去的。唯有看到照顾神的教会，那是神给他的旨意，是托付给他的，他就会甘心的态度去做长老。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合适的态度，叫教会得益处。那信徒也本身呢，也能够从甘心服侍的长老身上学到功课，看到耶稣基督的爱的榜样。那第二个不是呢，是不是出于贪财，那乃是呢，乃是出于乐意。当时的教会已经可能已经啊有了全时间牧养的长老或是牧师，他们是受信徒的奉献作为生活之用的。教会的长老呢，需要有经济收入来维持他的生活，但是长老的性质呢，却不可以以那个职分或者那个牧养的任务来作为赚钱图利的手段。当一个教会的长老或者是传道牧师看重自己收入是否富裕，他定睛在教会的财务上面的时候呢，长老就会失去弟兄姐妹的敬重，他们说的道理呢也会大打折扣，失去说服人的力量。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乐意是当服侍教会的时候，就算没有报酬也乐意服侍，不光没有报酬，甚至有时候自己要倒贴金钱，使自己财务上有损失，也觉得喜乐的，那是乐意。能做到这一点，弟兄姐妹也会受感动，而且会尊重长老牧师的教导。 第三个不是呢，就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辖制是有压迫的意思的，辖制是要凌驾他人之上的，制服弱者的意思的。在教会里，当长老要辖制教会的时候呢，他就会对不同的做法、想法、看法的弟兄姐妹呢，用各种的方法去打压、排斥。他也不会平等的对待同工。在教会里呢，这样的弟兄姐、这样的长老啊，他是一个人说了算，对别人提的意见呢，会拉长脸，给人家看眼色，这就是辖管。彼得劝长老牧者不可以辖制，乃是做榜样。做榜样就是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的温柔、谦卑、服侍、舍己。有一位我们很尊重的牧师在神学院里头当院长，因为他的学问呢、工作呢已经很受人尊敬了。有一天极早的时候，有同学无意中发现他在神学院的院子里头做一些事，捡狗粪。同学们看到什么叫服侍的榜样，明白了跟随基督的含义。那个院长所做的，他不是做给人看，他只是这样子在默默地做应该做的事情。结果他所做的，使他所教导的更具有影响力。彼得劝勉教会的长老之后呢，就来劝勉年轻的信徒。这些年轻信徒在教会里所遇到的困难呢，是难以顺服和忧虑。我们推敲彼得写信给各地的教会，要这样劝勉年轻人呢，可能就是针对教会出现的这种情况。年轻的信徒很想得着教会的重视，很想出头带领教会的施工。他们可能觉得教会年长的长老不明白他们这一代的需要，他们也可能因此呢会产生一些忧虑，忧虑教会的前途，忧虑自己能否在教会里被长老重视，被大家欣赏抬举。那么为何会如此说他们有这种忧虑呢？彼得说这段话的时候，就劝年轻人要谦卑束腰，顺服年长的。这是第五章五节那里说的。这第五节一直到第六节就是讲到要年轻人要谦卑，要顺服。然后到第七节呢，就转了一个话题，你们要将一切忧虑设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这句话前后文呢都没有提过是关于物质方面的缺乏，或者是生活上面的忧虑。前面是讲谦卑的问题，在教会里头谦卑。那我们推想呢，这个忧虑的问题呢，是他们忧虑教会的前途，跟也加上忧虑他们是否会被教会的长老来肯定他们的工作，看重他们的工作。彼得呢，就是要针对这些年轻信徒呢来劝勉他们的。那么我们看到彼得的劝勉里头，他最少有主要三个劝勉。第一个，他要他们顺服年长的，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要自卑。通常年轻人呢是难以顺服的，特别是精力充沛、有主意又极强的、又看法呢有独当一面的，这是普遍年轻人的一个特性，总是觉得自己想的对的。他们也会为教会想一个问题，想到解决方法，大多数呢都是有意见，都是为了想教会发展得更好，或者是改善目前的情况。当他 和长老交往的时候，把自己的意见告诉长老，长老跟他们的做法决定不一样的时候，年轻人就会产生一些不想顺服的想法、心态，甚至呢心里头会对长老有些反感。这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头普遍可以看得到的。彼得劝年轻人要谦卑顺服。为什么谦卑？为什么顺服呢？彼得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属性，他知道神会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些属神的属性呢，神喜欢谦卑的人呢，阻挡骄傲的人呢，在旧约诗篇里头，在先知书里头常常都有出现的。诗篇有句话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也不喜悦人的腿坏，却喜悦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这是诗篇147篇11节说的话。彼得呢，知道人心里的不顺服呢，原因是出于骄傲，所以他提出的正是针对人心中的罪性的劝勉话。他劝勉年轻信徒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彼得这样劝勉，要信徒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又说到了时候神必叫你们升高。彼得是把年轻信徒当时遇到不如意的情况，像是教会长老不听他们意见，不同意他们的做法，甚至呢不让他们担任领导性的岗位的时候，彼得就让那些年轻人看目前的情况是神大能的手的工作，要他们为目前的情况来自卑，伏在大能的手底下，等候神自己的时候。等候神使自己得重视、得重用，而不要凭自己的时候、凭自己的血气能力去争取别人尊重自己的见解。那第二个劝勉年轻人的内容呢，他就劝他们将一切忧虑设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是5章7节里头的内容。年轻人呢，可能是在担心教会的长老忽略了他们的需要，不能明白他们的实际情况。彼得劝他们要将一切忧虑设给神一切忧虑包括忧虑的教会前途发展，忧虑自己在教会是否被重视、被重用等等。彼得劝他们将忧虑设给神的理由呢，是神顾念你们，神必定会顾念的。神顾念他的教会、他的儿女，这是神慈爱的属性，他有这个属性，他必然会顾念的。教会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看起来有一些好的意见，没有马上被重视，那个教会就马上关门走下坡的，从来没有。如果一个意见是好的，这是对教会有益处的，神会在教会里头工作，感动那些有重生生命的肢体，会逐渐明白过来。虽然有时候那个好的意见是由年轻人先想到、看到，而且呢也先说了，但是呢大家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没想到过多久，没多久呢，那个同样的意见由另外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是教会的长老自己提出来，那就产生很大的果效了。我在刚刚开始牧会的时候，到教会去观察的一段日子，就发现那个主日学的工作，主日学老师应该是长期的在教会里头做教导工作才是正常的。但是当时呢有很多老师呢是偶尔才来上一上课，那些老师们呢没有长期间的跟同学来相处，他只是来讲完课之后下一堂课呢就是换另外一个老师来上，而且隔一个礼拜才见一次面，那这样子老师跟同学的关系呢就很疏远。那么作为主日学的老师跟学生疏远呢，又怎么能够牧养他们灵魂的需要呢？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一个改革的方案，希望老师呢教一段时间， 啊，交三个月半年才歇一歇。那么当时的意见是反对的，那么反对不等于神就不顾念这个教会，反对我也没有坚持。但后来呢，神又同样感动另外一些弟兄姐妹，那么那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是当长老的，当他们自己也提出来啊，这个看法这个说法是对的，由他们嘴巴自己提出来，教会的工作又很顺利的完成了。那么我又何必担心我的意见不被人接纳，那教会的前途就有问题呢？不会的，神必顾念教会的。最后一个劝勉的重点是，彼得劝勉他们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的攻击，这是五章第八节里头说的。魔鬼的攻击呢，他不是用鬼样给人家看吓人，他攻击人的方法是造成教会内部里的矛盾冲突，利用人的软弱制造教会的纷争。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去抵挡魔鬼攻击的，但却可以用坚固的信心信靠神来抵挡他。当信徒信靠基督，不为教会和自己的前途有不必要的忧虑，不因为那些忧虑而在教会里头争夺权力争取高升，那么撒旦就没有机会可乘了。长老也是这样，当他们信靠基督，不忧虑年轻人要夺权，不怕教会以后不好办，反倒坚定地信靠基督，不辖制群羊，反倒处处做群羊谦卑服侍的榜样，那么神赐的能力必定足够让他们堵住魔鬼攻击教会的机会。弟兄姐妹，总结今天的讲题，彼得劝勉年长的勿要牧养群羊，是甘心乐意做信徒榜样，也劝勉年轻人要谦卑顺服，将一切忧虑设给神，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我们在总结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提到，我们信徒要盼望天上的基业，第二章明白我们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要宣扬主的美德。在第三章基督徒怎么样宣扬主的美德呢？在做公民的时候宣扬，做仆人的时候宣扬，做妻子做丈夫也可以宣扬。那么第四章呢，彼得就介绍到受苦，基督徒受苦到底有什么意义。那第五章的劝勉我们今天讲过了，好，我们巴不得神的话深深藏在我们里头，成为你的祝福，也成为还没信主的人的认识主的途径。愿神赐福给你，再见。